中外话预言，预言聚焦在今天。敬请收看纵横破解预言与人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说一个新的话题，我们聊一聊预言。说到预言，人们呢并不陌生了。古代的先知先觉的圣贤们，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前呢，就把预言留给了今天的人类。那么预言和人类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用心又是什么呢？我们请到了特别的嘉宾宋晨光先生呢，来和我们探讨预言和人类的关系这个神秘的话题。宋先生您好。
哎，您好，节目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么看过前几集节目的观众朋友呢，对您呢可能是比较熟悉了。您呢对人体科学还有这个经络啊都是非常的有研究。那么除此之外，您对预言听说也是非常的有研究。
以前我也帮人预言过一些事情啊，就是用易经预测一些事情吧。因为我以前一直在搞中医研究啊，中医讲就是医易同源，叫不知易者呢不足以言医。易经可以通过阴阳的变化来预测事情的发展，中医的理论呢也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后来嘛，我就开始把易经的预测和中医的诊断结合起来呢，预测一些疾病的发生预后啊，发现预测很准。
那么说到预言啊，从古到今一直都有许多的预言流传，预言中的许多事情呢，在发生之后，人们呢才感叹预言者的了不起，从而感到预言者是既玄妙又不可不信啊。这个预言既玄妙又不可不信。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宋先生，我想您是否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说什么是预言呢？
简单的说呢，预言实际上就是事先把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说出来。
那是根据什么能够事先把这个要发生的事情预测出来呢？
是根据观看，比如看天象啊、星象啊、易经的卦象，那是根据这个特异功能，比如有这个宿命通功能，它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看到一些未来的一些事情。
是吗？有这么多预测的方式啊？那前面呢，您有谈到说哈，这个用于易经啊预测疾病。
其实不仅可以预测疾病，那么其实易经啊可以用于测很多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这个现代科学呢，它也能对许多的事情进行预测哈。你比如说对天气呀、经济呀，这和易经预测有什么区别呢？
现代科学是可以用来预测一些事情的发展趋势，比如对这个天气的预测哈。它是把许多不同的气象数据呢存起来，再根据这些数据来进行分析，然后可以得出结果。而易经的预测呢，不需要储存的数据，而说要测什么呢？一起卦，那么卦象就会显示要测试的结果。就是有一次
还是蛮神奇的啊。
有一次我坐车啊，旁边正好有一个人呢，他说：“哎呀，天气真好。”我听了以后呢，一掐算呢，预示要下雨。那么可是当时是艳阳天，我心想啊，这个准不准啊？大太阳天呢怎么会下雨呢？我正疑惑呢，就忽然那个天空一阵凉风吹来，那么唰就是一阵小雨，当时就感到很惊奇。那么我想起三国赤壁之战哈，就是诸葛亮借东风那个火烧曹操的战船，那是绝对是真实的。后来我对各种事情啊都进行预测啊，如经济的、天气的、人事的啊。那么随着对这个易经易理的不断认识呢，啊，预测的也越来越准。
嗯，那您是说预言的准确性是可信的，是吗？准确性是可信的。
说到预言的准确性，这是无需怀疑的。那如果你去看看历史上的预言啊，再对照已经发生的事情啊，你对预言的准确性就不会怀疑了。
那么预言和人类哈，宋先生他有什么关系呢？您认为？
前面我讲了哈，我曾经用易经来预测一些疾病，当我预测到病人的病会在什么时候加重，我会为病人做一些预防治疗。那么同时呢，也会事先告诉病人在那段时间呢要注意些什么事情。说起来呢，这个预言呢就是一些道行很高的人啊，用一种较隐晦的语言啊来告诉人们一些将要发生的 啊，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天机，也就是真相吧。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许多预言呢，都是那些道行很深的人写的，比如这个诸葛亮啊，是三国时蜀国的宰相，他写有马前科，那么预言了三国时代以后的一些事情。刘伯温呢，是明朝的这个开国皇帝的军师，他写有烧饼歌啊、金陵塔碑文啊、推碑图等，预言了明朝以后一些大的事情。袁天罡、李淳风这两位呢，是唐朝的大臣呢，他们写的推背图预言了唐朝以后的事，还有一些预言是和尚道士写的，比如这个不虚大师、黄渤啊、玄妙道等。另外呢，除中国以外呢，也有许多预言，如这个圣经的启示录、法国人的诺查丹马斯的诸事记，还有这个南朝鲜的格安遗录啊、印第安人、巴比部落的预言，以及玛雅预言等。这些预言呢，所预言的当今的这个事情啊，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这么具体啊，那您能说说预言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吗？
我们知道呢，就是历史上呢，释迦牟尼呢曾讲过这个末法的事情。就是什么是末法呢？就是这个人心不行了，就是道德下滑。如果人心再坏下去呢，会发生什么呢？从许多预言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诸如这个大劫难、大灾难啊、最后的审判等这类的词。那么如果这些事情发生，首先会波及到谁呢？当然是人类。人们都听说过这个诺亚方舟或大洪水的灾难，其实那就是上帝对人心不行了的惩罚。所以呢，预言呢可以说是神对人类的警示。
怎么讲呢？
刚才我说预言是神对人类的警示，其实呢，天一直都在关注着人，因为人是神造的嘛。比如西方有耶和华造人之说呀，东方有这个女娲造人之说，还有其他的神造人之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东方的预言、西方的预言，还有一些其他民族的预言。
前面呢，您提到了一些预言哈，还有这些预言家。那么接下来您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些预言它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这个地方呢？
说到相同之处呢，如果去看一看那些预言呢，会发现不管是不同时间，还是不同地域，还是不同的方式的预言，他们的共同之处呢，一，都预言了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呢将发生一件大事，从而引起人类啊乃至整个宇宙前所未有的巨变。二是呢，这些预言呢大都提到了人类经过一次大淘汰之后呢将进入一个美好的时期。从这个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起呢，一些对人类命运很关心的预言破译者，对法国这个十六世纪的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诸事记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们在对照被这个诸事记预言中了的许多事件之后呢，也真的开始那个忧心人类在二十世纪末的这个命运。
那么诺查丹马斯的这个诸事记是怎么说的呢？
诸事记呢，就是预言在二十世纪末呢将发生一件关系到人类每个人的大事。那么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诸事记里提到了1999年人类大毁灭的事。
可是呢，现在已经是2007年了，过去8年了，那是不是证明这个诺查丹马斯的这个预言不准确了呢？
不能这么认为。从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来看呢，他的其他预言都应验了啊、如几百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啊、诸如拿破仑呐、法国大革命、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衰败以及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些都应验了。唯独这个1999年大毁灭的这个预言没有兑现。
那为什么呢？
诺查丹马斯呢，其实他也预言了大毁灭能否发生啊，是基于有一件事是否出现为前提的。这件事呢，诺查丹马斯对卡特琳王妃的几段话中呢，他反复提到过。诺查丹马斯讲啊，那场战争是会发生的，除非另一种情况出现，在这个千年纪终了的时候啊，战火和破坏呢将遍及全世界。但正如刚才所说的，只有一条避免的路，只有出现那样一种情况，毁灭性的大战乱才不至于发生。他接着讲，在这个千年纪末期啊， 就是1999年七月恐怖大王降临之前，也就是这个千年纪末期，世界会遇到巨大的马尔斯的祸害，会发生那个前所未有的大战乱。如果到时候啊，另一件事情已经出现，即使巨大的马尔斯也会失去其魔力，就不至于发生大战争。啊，只要那件事情出现呢，这个千年纪末期人类定可免遭灭亡。他还在另一个场合也讲过这样的话，就是到时候呢，如果出现啊另一种情况，毁灭也可以避免。那件事情是什么呢？还不清楚，但只要在1999年之前那件事情出现的话。
现在是2007年了啊，人类的这个大毁灭呢并没有发生。宋先生，您是否给我们讲一讲那段预测的是什么？您介绍一下好吗？
好，这个诺查丹马斯对1999年七月的这个预言是这样说的啊，1999年七月，威时安格鲁亚王复活，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届时前后马尔斯将统治天下，说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幸福的生活。
那么诺查丹马斯说的1999年的七月，恐怖大王呢从天而落，恐怖大王呢他是什么样子，又落到什么地方呢？
恐怖大王并不是指某个人怎么可恐怖啊，而是这个人或几个人做的事情将是极为恐怖的。什么事情呢？那我们看看1999年七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回顾一下历史。1999年七月20日啊，在中国发生了中共江氏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的全国性镇压法轮功的事件。当时这个气势之凶猛啊，令大陆人呢大有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的恐怖感觉。而法轮功的出现呢，则是1999年之前的1992年。从以上可以看出，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也是应验了。他预言的两种情况呢都出现了，一个是1999年七月啊恐怖大王从天而落，另一个是他说不清楚的事情。但我们今天去看呢，诺查丹马斯说的那件事情无疑是法轮功的出现，而且呢诺查丹马斯预言这件事情出现了，人类的大毁灭就可以避免。
那您是说法轮功的出现就可以使这个人类的这个大毁灭就是避免是吗？那可是又是根据什么说那件事情是法轮功呢？可不可以就是说预测是其他的什么事情呢？
当然你对预言的破译不能是想当然的哈，随便把什么事情和预言扯到一起。预言的目的呢是天在警示人类注意真相，破译呢也必须是谨慎认真的。也许预言指的那个时期呢发生了几件事情，这就需要破译者呢根据预言认真分析，从中找出哪件事情是预言所指的。比如这个诺查丹马斯说啊，在这个千年纪末期，就是1999年七月恐怖大王降临之前呢，也就是这个千年纪末期，世界会遭到巨大的马尔斯的祸害，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战乱。如果到时候呢，另一个事件已经出现，即使巨大的马尔斯也会失去其魔力，就不至于发生大战争。只要那件事情出现啊，这个千年纪末期人类定可免遭灭亡。在这段预言中啊，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1999年七月恐怖大王降临指什么？二，巨大的马尔斯的祸害指的是什么？三，那件事情的出现与人类可免遭毁灭有什么关系？
那您说的几个问题，如何去搞清楚这几个问题呢？
要搞清楚，有时需要纵横的去对照一些其他的预言，那并和现实中的事情呢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的解译。比如这个诺查丹马斯预言1999年七月恐怖大王降临，并不只是朱世济的独家预言现象，唐朝推背图的第49象。99年成大错，这句预言呢也是指啊99年发生的镇压法轮功的事。还有刘伯温的金陵塔碑文中啊有248这个数字，这个数字被破解为呢农历6月初8啊，正好是西历的7月20日，和法轮功被镇压的日子完全相符。从这三个预言所预言的时间来看呢，都是指法轮功，这是确信无疑的了。既然是说法轮功的事情，那么就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有关系。那么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预言有没有提到李洪志大师的姓氏呢？回答是肯定的。隔安一路的释容字义和明朝推碑图的那个繁身木子为姓， 啊，唐朝推背图的若逢木子冰霜幻三部预言呢，都明示了法轮功创始人的姓氏为李。那么你经过这样的对比参照呢，自然就能够得出啊，这个诺查丹玛斯说的另一件事情啊，是法轮功的结论。
那就是说要解释预言呢，就要从其他的这个预言当中找出这个相同之处，是这样吗？
是的，这是很重要的手段啊。其实不仅是诺查丹玛斯呢，历史上许多这个圣贤啊预言的末法、末劫、世界末日、大清洗、大淘汰啊，还有什么大劫难，都是和当今这个时代呢相关联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些呢我们都可以从许多预言当中呢得到验证。释迦牟尼啊当年讲过末法的事，还预言过末法时转轮圣王呢将下世传法度人的事。耶稣在圣经中呢也预言过，就是到世界末日时呢，上帝培育的太阳将会降临。这是告诉人们呢，就是人类世界在末劫的时候呢，会经过一次大审判、大清洗、大淘汰后呢，而进入一个美好的时期。
那您的解释就是说，这种纵横的对照呢，就能推断出来诺查丹玛斯所说的那件事情，就是今天呢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法轮功了。
对，是那是唯一的证件。
那么法轮功的出现与这个大灾难的避免发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读过圣经的人呢都知道洪水的故事。洪水是怎样发生的呢？圣经创世纪中呢是这样写的：上主看见人类各个邪恶，始终心怀恶念呢，就后悔自己在地上造了人他很忧伤，他说我要从地面上消灭我造的人类。可是上主呢很喜欢诺亚，让诺亚造了一个方舟，然后就是暴雨洪水泛滥了40天，淹没了高山，地上的所有生灵都死光了，只留下了这个诺亚一家。从这个故事中啊，知道上主要消灭他造的人类呢，是因为人类变得邪恶了。所以如果说大灾难、大毁灭发生的话，那一定是人类自己道德败坏而造成的。从这个故事再来看看法轮功。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师父1992年传出，是按照真善忍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呢，它使人道德回升非常快。到1999年七月呢，已有上亿的人修炼法轮功，而且法轮功啊，从99年七月被迫害后，反而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认同法轮功的传播啊，会给人带来美好。这么多的人道德回升了，像大洪水淹没地球那样的大灾难还会发生吗？所以了解了法轮功的人们呢，纷纷赞颂法轮功啊，是可以拯救人类的高德大法。
听您这个纵横的介绍啊，再看1999年七月前出现的那件事情啊，您是说无疑就是法轮功了，是吗？
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预言中啊找到答案。与这个《诸世纪》出版年代相距很近的另一部朝鲜的这个著名预言《格安遗录》呢，是约500年前由名号叫格安的南师古啊，在金刚山遇到一位神人而得到一本秘籍整理而成的。这是一部举世无双的预言书，说它举世无双啊，是因为这部预言啊专门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法轮功的事。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了诺查丹玛斯说的那件事情啊就是法轮功。
那您快说来听听。
在格安遗录的第一篇南师古秘诀的这个头几句有这样的描述：两弓双椅之牛马，田西从今景花宫，金托其右米盘字，落盘四乳石重山。
听起来不太容易明白，那么怎么看出来说的是法轮功的事情呢？
在解释预言前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法轮功的这个图形。我这有一本转法轮。你看这个就是法轮功的图形。这有5个万字符。你看这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道家的太极。
对，法轮图形呢里边有4个太极。
4个太极5个万字符是吧？
对照法轮图形呢，我们来解释以上4句预言。
好，
你看这个太极。这2个太极鱼。你看这个太极的2个太极鱼很像2个月牙，又很像2张弓。
是。
所以两宫无疑指的是太极。那么再看看万字符啊，这个符号你看很像两个乙字，那双乙自然指的就是万字符了。那么搞清两宫双乙以后啊，再看这四句诗呢就容易明白了。那么诗句里的牛马呢是比喻啊，说这个是说佛道两家的这个修炼体系呢如同牛马不相及，但是你从如同这个田字形的这个像花一样的又如同像九宫图的法轮图形里呢可以找到佛家啊佛道两家的这个标记，就是两宫即太极图和双乙万字符，它们的位置呢排列呢就如同这个米字形的形状，米字的这种形状，你看是不是一个米字形的形状？
还真是
啊。那么太极图呢，正好在啊米字的四个点上，你看米字的四个点上，
对吧 ？OK。
啊，万字符呢是去掉四点以后呢，正好是在这个十字上。对照一下这个法轮图形啊，你就一目了然了。
嗯。这个隔岸一路呢还真的是很奇妙啊，他用四句话呢就把这个法轮图形给描绘出来了。
嗯，此外呢他还用大量笔墨呢论述了法轮圣王啊下凡传大法大道普度众生，他明确指出啊这个传大法大道的大圣人啊姓李，从长春开始传法轮功，传出的大法是人类这一时期呢万法归一的大法，这和2000年前释迦牟尼预言的末法时呢转轮圣王要下世渡人是一致的，而且隔岸一路明确预言了法轮功啊在中国会遭到镇压，以及法轮功啊会红传世界。
那么隔岸一路是怎么预言的呢？
在隔岸一路的释论篇中啊有对这个大圣人的描述，是这样写的：天降救主，马头牛角，真主之患，世荣自一合，世人解缘，天寿大福，永远无穷已。
那第一句天降救主哈，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天降救世之主。那么第二句以后呢就不太好理解了。
第二句是这个马头牛角，这里的马和牛啊
和前面那个一样，
和前面的牛马不同啊，这里的马是指乾啊，牛是指坤，即乾坤之意，头和这个角啊有最高的意思。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乾坤之王啊，真主之患呢，那么据韩国的这个郑浩先生的解释呢，就说患啊在这个韩语的发音啊与环相同，韩语将汉语的这个转世呢叫做环生啊，这句话的意思呢即是转世的真主。世荣自一合呢这句在前面呢已经做了这个介绍，在这句里的这个荣和自这两个字里呢可以找到真主的姓，那么将荣的这个字里边的木字啊和这个字的里边的这个子合成一个字呢就是李字了，就是说那个救世的真主转世后呢姓李。接下来的世人解缘，天寿大福，永远无穷已，这三句是说李姓真主的出世啊，世人才得以解脱种种烦冤，那么这天大道这天赐的大福呢永远无穷。
世荣自一合，哇，这句话里面隐藏着真主的姓啊，要解开此谜呢还真是不容易啊。
如果要是仅从预言啊而不对照这个现实中的事和人呢是无法这种破解的啊，预言和现实对照呢破解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下面这句预言呢是预言了法轮功将遭到迫害，是这么说的：好事多磨此世日，双拳严睁20时口，暂时不免恶，九字加一现无形。前两句是说法轮功会遭受这个诬陷迫害，法轮功信徒呢会有牢狱之苦。这里的那个双拳严睁是狱字，20时口啊是苦字，即牢狱之苦。后面两句是说这个迫害呢虽然是暂时的呢却避免不了，而且迫害呢是空前绝后的， 那么按原解呢，就是说现无形这个意思呢，是迫害的这个严重程度。隔岸一路呢，也预言了这个法轮功啊会传播全世界。那么预言是这样写的，西方更新四九经，从今妙属大运也。这两句呢是说这个法轮功呢在西方啊越传越广的意思。另一句呢是和气东风万邦吹，明确示意这个法轮功啊，法轮大法将红传全世界。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法轮功呢已传播8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的书呢也被译成了这个40多种语言。
那您说的这些数字啊，从这个网站上呢倒是可以查到。
对，当然呢，隔岸一路呢也预示了迫害法轮功的这人的下场。这两句呢就是云雾障天昏渠中，欲辞死走永不得，是说那些在黑云遮天之下疯狂迫害法轮功的人啊，会受到想死死不了，想活活不得的这种永无尽头的这个惩罚，
真是令人喝人啊。
隔岸一路呢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啊，是他预言了法轮功啊是万法归一的从未有过的大法大道。那么预言是这样描述的，前无后无，出乐道，不可思议，不忘春。这是明确说明法轮功的传出啊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前未有过呢，以后也不会再有。它的伟大呢不可思议，千万记住，它将开传于春天。那么这一点呢也得到了验证。法轮功是从1992年5月传出的，
正好是春天
的春末的时候。
刚才呢您介绍的这两个呢都是国外的预言，那么我们中国的一些预言是怎么说的呢？
刚才我介绍了这个国外的两个预言呢，都预言了法轮功的事。下面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些这个著名的预言。比这个朱世纪和隔岸一路时间稍早一些的预言书呢，是明朝的这个烧饼歌，还有这个金陵塔碑文推碑图。而其中的烧饼歌呢被称之为那个三大民间的预言之一。前面呢也已经介绍了这个烧饼歌的作者啊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这个军师刘基，就是刘伯温了。
您说到这个刘伯温啊，一向有前有军师诸葛亮，后有军师刘伯温这样的说法。
那是说那个刘伯温的德才治学呢不亚于这个诸葛亮。说到这个烧饼哥的成书呢，还有一段故事，就是一天那个朱元璋吃烧饼啊，他刚咬一口啊，内监就来报说呢，说国师啊刘敬要见您。那么这个朱元璋呢，就把这个碗呢，把这个烧饼扣上以后呢，就让那个刘伯温进来。那么君臣行过礼之后呢，朱元璋说，你知不知道这个碗中扣的是什么东西？那么其实就是想看看这个刘伯温是不是真的能够预先知道什么。刘伯温当时一掐算后呢，就说这个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口，此烧饼也。于是那个朱元璋呢就让这个刘伯温呢预卜明朝的气数。刘伯温当时是不好推脱啊，那么就君臣一问一答呢，就形成了这个烧饼歌。
很有意思，那烧饼歌又是怎么样预言的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要到了，预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话题呢只能先谈到这里啊。在下次节目的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呢请宋先生啊为大家介绍刘伯温的预言烧饼歌。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